好，这个今天我们是讲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这个今天是第13讲，OK 啊。那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讲到旧约里面的这个事件，OK，旧约里面的事件或者是这个制度。举一个例子，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我们亚伯拉罕献以撒，哎，献以撒。那这个，然后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去看这个旧约的这个真理，旧约真理。OK，那到底是真理是什么呢？我要你错误的看法的话，就是道德主义哦。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献给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杀来献祭，我们有婴儿奉献礼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类东西。OK，这个是道德主义。哎，你没有考虑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这个你要透过救赎历史与启示，救赎历史与启示。那现在耶稣已经来了，那耶稣来了，我们有整本新约圣经了。那到底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等等，OK 然后这个事情在基督里怎么应验？亚伯拉罕献以撒怎么在基督里应验？今天没有讲，下个礼拜天讲。下个礼拜天你不来听讲到的话，那你就不知道了，OK？所以的话，然后今天我们怎么样？这个意义是什么？这应用的话，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到底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的话如果你不透过耶稣基督的话，那这个就变成叫做宗教道德主义 （moralism） 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一样，把我们的孩子全然献给神，毫无保留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OK，所以的话，这个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一个解法，就是宗教道德主义或者是这个灵异解经。灵异解经，正确的解法的话是透过这个路这样子过来，然后来讲到应用。那还有一个方法是预表，预表，OK。那预表正确的使用那很好，可是也可能会错误的使用，所以这个要很小心。你不能说，哎，我认为这是个预表，是个预表，你要证明它是个预表，OK。所以的话，那什么是预表呢？我今天。我想了很久，后来怎么样去解释什么是预表？预表的话就是预告片。哎，你去看电影之前，对不对？正片还没有上映之前，有很多预告片。预告片告诉你什么？预告过下，再过几个礼拜，这个片子会上映，才告诉你什么哪一天日期会到等等是这样。然后给你这个看了这个也许2、3分钟的这个那个电影里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然后。那就是说预告片是个广告。那真正的这个电影的话，你要看真正的电影上映以后，你才知道。所以预告片的话，这个预表说旧约里面上帝已经在教导神的百姓，将来耶稣基督来要成全这个救恩，救恩是什么意义等等。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以至于。当耶稣来了，成就他的救恩的时候，神的百姓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救恩是这么样的丰富，内容是这样子的丰富。OK，所以的话，我们要这个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去明白。所以预表，那我以后再会讲一些道的话，就是用这个方法。OK，那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第一篇，好。哎啊，我们现在就看一些预表，哎，预表，约书亚记6章15节，OK，到了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以同样的方式绕城7次，这是这个耶利哥城，只有这一日，他们绕城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对的人民说：“你们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城赐给你们了。”这个城要完全的毁灭，城和城中一切的都归给耶和华，只有妓女拉合和所有与她在家中的都可以存活，因为她收藏了我们派去的使者。不过你们要谨慎，不可以取那当毁灭的物，恐怕你们贪心取了那些当毁灭的物，使得以色列营成为当毁灭的，使以色列的营遭遇了灾祸。可是。 所有的金银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存入耶和华的库房中。于是人民呼喊，祭司也吹角，人民听见了角声的时候，就大声的呼喊，城墙就坍塌了。于是人民冲入城中，人人向前把城攻去。他们把城中的一切，无论男女老幼、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OK，这个是攻取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重点我再讲最后一些圣经。以色列人攻进去以后，把城中的一切，无论男女老幼、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连动物都不放过，连动物都不放过。OK，牛羊跟驴动物都不放过，男女老幼。有一个这个以前的圣约神学院的一个教授这样子讲，他说这个 Canaanite slaughter，OK，这个迦南人的屠杀，是远远超乎了日内瓦公约保护的范围，不仅保护了平民的生命，还保存了保留了战争中的军事人员。所以这个你两国征战，你去杀他的军队，抵抗的军队，那是一回事情。他如果放弃抵抗了，那你就不能跟他去杀他了。那你根本也不能去杀城里面的这个百姓啊，尤其这个老弱妇孺等等这一些。那结果以色列人干的这些事情呢，这个是远远超过这个日内瓦公约的这个范围。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要上帝要他们进了耶利哥城的时候要把那个城全境毁灭？如果你单看旧约圣经，你就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神没有给理由，神只是告诉你，你到了迦南，你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把城里这些东西全部都毁掉。结果亚干就没有干这个事情，顺手牵羊，拿了一些金银财宝，那结果他就出问题了。OK，所以我们单看旧约圣经。没有新约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OK，迦南地是新天新地的预表。OK，允许迦南人在迦南，继续留在迦南，意味着新天新地中有不信的人。如果迦南地是个预表新天新地的话，你在迦南地里面有不信的人里面的话，表示新天新地里面将来有不信的人。OK，所以以色列人屠杀迦南人是个预表、预告片，预告什么？基督在第二次再降临的时候，末日的审判是绝对的，absolute 是绝对的。OK，你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你不能混进新天新地里去的，no，不可能的事情。OK，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这些事件的预表，那不只是它是单单的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已，而是它是预表。旧约里面的这些事件，它本身不是单单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发生了这个事情，而是预表，很多预表。因为我上个礼拜，上次我在讲的时候，放了一个很短的这个video clip 视频。那个视频就是在讲旧约里面的这些不同的预表，OK，旧约里面神把以色列百姓从法老的这个奴役之下给拯救出来，那这个是预表新天新这个新约里面耶稣把神的百姓从罪跟死的奴役的捆绑之下给拯救出来，OK，所以出埃及不只是单单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救赎的一件事情。而是出埃及，旧约里面的出埃及是预表，今天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跟死里面给拯救出来。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以后，经过红海，经过红海。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接受洗礼，那经过红海以后，下面干什么？旷野里面接受考验。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得到耶稣拯救以后，我们走一走，离开世界。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在离开世界之前，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在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也面临各种不同的考验。OK，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去迦南地，那我们不是去迦南地，我们是去新天新地。OK， 所以的话，这个事情，这是个预表啊。这个路德记里面，这个波阿斯娶了这个路德，OK 啊，然后照顾这两个寡妇，OK，拿俄米跟这个路德。那今天波阿斯是谁？是这样，波阿斯今天波阿斯耶稣基督。那路德跟这个拿俄米是预表教会。一个是犹太人信靠耶和华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信靠耶和华的外邦人。所以的话，所以波阿斯迎娶路德，这个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来迎娶他的教会。哦，这是个预表多得不得了，在旧约里面多得不得了。OK，上次我们看那个 video club，约瑟是个预表，约瑟被他自己的兄弟出卖，耶稣被犹大给出卖。约瑟这个被误解、诬告，哎，坐了牢，这样，哎，耶稣也是被诬告，说他说这个健忘的话，OK，这个耶稣最后在这个天父的右边，哎，那为他的这个曾经出卖过他的这些人来祈求，他们所做的什么不知道，那今天。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背叛了这个圣父、圣子、圣灵。那现在耶稣在天上来为他的百姓，我们这些蒙他宝血拯救的这些人，为我们祈求。OK，所以的话，旧约里面这个预表很多，以斯帖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存仰赖于以斯帖来risk 他的生命是这样的。OK，去建那个网。那耶稣不只是 risk 啊，他的生命担了生命的危险，而是他真正摆上生命的代价，那以至于神的百姓得以存活。OK，所以的话，这个预表很多。那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是预表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这么赶尽杀绝，把迦南这些耶利哥城的这些人全部都要给赶尽杀绝。OK，所以的话。对，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个预表。下个礼拜天我再跟你讲为什么这是个预表。民数记，耶和华对摩西说：“民数记20章，你要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聚集会众，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出水，这样你就可以照到使得磐石流出水来，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到摩西面前拿了杖去。摩西和亚伦人聚集了会众到磐石前来。摩西对他们说：“悖逆的人呢，你们要听。为了你们使水从磐石中，这个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次，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个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帝要这一次哈，这是第二次。上帝啊，这个上一次是上帝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那这一次，上帝要摩西吩咐磐石，吩咐磐石，不是击打磐石，吩咐磐石。摩西没有照着这样去做，摩西如法炮制，跟上次一样，又击打磐石。那这一次就闯了祸了，哎，闯了祸了，闯了祸的后果是什么？惩罚是什么？12节，惩罚是什么？所以你们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你这个摩西现在这些百姓可以去迦南地，你不能够进去了，是这样。That's the consequence. OK，那个后果是这样。为什么？摩西就犯了一个点点的错误而已嘛。OK，你要他吩咐磐石出水，这一次他击打磐石，然后就给他这么严重的惩罚，是这样。OK，因为摩西的整个 career。他整个事业，他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带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这是神呼召他扮演的角色。但是神呼召他扮演的角色，你的 role 就是去跟法老王谈判，带领百姓，然后去这个领他们这个出埃及进到迦南地里。现在你自己都不能够进去， OK，所以为什么上帝对他是这样子的这种苛刻？为什么？格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啊，新约来了啊。OK，刚才看到了没有？旧约事件要透过新约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来看。新约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祖先都经过在云下，都曾经从海中经过，都曾经在云里的海里受洗归于摩西，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这个磐石就是基督。OK，好。摩西击打的那个磐石呢？这个保罗告诉我，那个磐石就是预表基督。OK，磐石基督。那摩西代表什么？在旧约里面，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旁边两个人是谁？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摩西跟以利亚，对不对？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为什么不是大卫？为什么不是约书亚？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对啊，思考这个问题的。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是代表性的人物。律法先知是什么？是犹太人讲旧约圣经就是律法先知，所以耶稣登山变相是律法跟先知。替他作证，这个意思，作证。OK，这是他弥赛亚来做的这个工作。哎，所以摩西代表律法，OK，这个杖代表这个律法是这样。OK，那这个律法击打磐石，耶稣基督。那最后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流出水出来，然后百姓得以存活。那今天是耶稣基督接受律法的审判，代替我们接受的审判。哎，今天我们在这边领这个饼，这个杯，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买赎的，我们今天得以存活。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很简单的送分那个问题：上帝可以惩罚耶稣基督几次？只能一次，第二次的话就不公义了。OK，耶稣已经承担我们这个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只能惩罚一次，你惩罚他两次，这个是不公义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被抓了超速了，写个罚单，哎，90块钱，哎，那你就跑去啊 DMV 付了那个罚款，付完了以后你就没事了。如果假如没有记点的话，哎，那政府不能每一年再给你第二个罚单，哎。你再交90块，过后年再一个罚单给你，再交90块，不行的。好，根据这个交通规则，你那一天被罚了90块，90块付了以后，事情就清掉了。OK，好，所以的话，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他在预表上帝要惩罚耶稣两次，那这个不对的，真理上不符合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哦，我没有听这个上帝的话，那个吩咐磐石出水，那结果我又击倒了磐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已。这个背后有一个真理的这个问题，上帝不能够惩罚耶稣两次，他承担我们罪一次，献祭永远有效。OK，所以的话，没有新约圣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理解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所以磐石预表的耶稣基督，杖是预表的这个律法，OK。所以摩西二次击打磐石，意味着耶稣将两次接受神的审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OK。不可能的这个事情，impossible，OK。所以的话，所以我们没有新约圣经，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看旧约圣经。我们没有新约圣经解码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看旧约圣经。OK，所以的话，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约书亚记第七章啊，这个亚干犯罪，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把希拉的曾孙亚干和那些银子、那些衣服、那些金条，以及那亚干的儿女，OK，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带上了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今天耶和华必使你们遭受灾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的用火烧了。这个是亚干犯罪，偷窃了当面之物。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亚干的 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啊，包括银子、衣服、金条，OK，所有他的财产、他的儿女、他整个家，他一个人犯罪，结果全部都被毁掉，OK，全部都被毁掉了。那为什么是这样？这亚干之所以会被如此严厉的审判，是因为他的盗窃的行为暗示罪恶被带入了新天新地周中。哦，这是 big deal。OK，这个迦南地是预表新天新地嘛？预表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面能够旧的天地的罪恶带进新天新地里面，可以吗？不可以。呀、yeah。袁弘有问题吗？啊，
江南地在比较西部区。
这个就是你要整本圣经这样子来看，是这样的，整本圣经来看，江南地啊，圣经的这个依据是不是？这样问啊，
新约里面有说，
对。
这凡事一表。
OK，好，那这样的，希伯来书这样的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邻里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他们到了应许之地，OK，到了应许之地，希伯来书，他们在那里就是很高兴了，哎，我在迦南地拿到绿卡了，我还有公民了，设置房地产了和投资了，哎，是不是呢？No，他们希伯来书他是做什么？他们在迦南地。啊，看自己是个客旅的，是寄居的。哎，你好不容易拿到迦南地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公民身份了嘛？绿卡都完了，拿了公民身份，你怎么看自己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呢？客旅寄居就是 temporary，是这样，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盼望，在等待更美的一个家乡，那个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那个应许之地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那个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OK，所以换句话说，迦南地是应许之地 in the sense，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预表。真正的应许之地是新天新地。OK，那迦南地，不但是为了当然有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OK，那譬如说为什么？你还附近还有米甸人，还有非利士人等等来打你，那迦南地你还有饥荒，那个路德记里面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有饥荒，有敌人来攻击，有这些东西，有天灾等等这些东西，那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个美好的这个地是没有天灾、没有敌人的，那个是哪里？新天新地。所以迦南地是个预表而已。希伯来书这个，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他们还在等候，他们还说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他们还在等候。所以真正的给他们的是远远超过那个迦南地那一小块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复国等等很东西很重要，这样，为什么？因为神的 focus 不是单单的这个巴勒斯坦那边的一小块地，神的焦点是什么？神的焦点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OK，那怎么样进新天新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是个重生的人。那作为神的儿女，那你就可以去有权柄去有这个 legal right 啊，很重要，去承受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新天新地。OK，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救赎，你要从救赎史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好，这个是就是这是这这个是讲预表，所以你要有整本。新约圣经，透过新约圣经来看旧约圣经，透过新约圣经来解码旧约圣经，decode。哎，那其实希伯来书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正确的去看旧约圣经。希伯来书就是透过新约已经发生的这个事实，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怎么样回去看旧约圣经？ 哎，正确的，他看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耶稣说的是关乎于我的，那摩西的律法啊，先知书这个诗篇上将于关于摩西的预言都要，关于耶稣的预言都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跟诗篇都是指旧约的这个三个部分。耶稣说，整本旧约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新约说律法的终极目的，律法的这个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OK，好。所以那个，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了上下文的这个分析啊，我讲我呀，对。
因为你跟他讲到那个预表的事情，确实圣经里面是有提到预表这方面的东西。
对。
但是，当摩西他打那个磐石的时候，他也不晓得那个是预表，
呀，
所以他第一次打磐石，然后他第二次他要提打两次，
嗯，
他可能是不是第一次又打了之后水溢出来之后才打了两
没
次？
有没有，这是事隔，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是事隔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他打了第一次水不出来，他又打第二次。哎，那这两个 incident 是世界是相隔一段时间的，是这样，
对，我要问的就
是。
是说，圣经里面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对，
大大小小，
对，
并不表示说每一件事情都是预表什么，对不对？
是，
并不是说是在旧约里面发生的
是，
任何一件事都代
是，
表着预表什么，
是，对，
而是说某些事件
呀，
它有一个预表
对，
的意思。
对，对，
那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说，
嗯，
有这些事件它有预表意义，
对，
可是有很多事情它并没有写出来，所以。
是
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他没有写出来的预表也是预表？
，OK，这很好的问题。对，所以预表有预表的规矩，你要 claim 宣称这是个预表，你要有解预表的规矩。那解预表的规矩是什么？就是你要把旧约这个世界跟新约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神的救恩，你要列出来这个平行的地方，叫做 correspondence，这个事情。预表这个事情预表这个事情预表就是这个你要平行的这样子来看是这样，平行放在一起一个 table 一个表一样这样子来看，这是第一个，在这里面有 correspondence。 OK，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新约要大过旧约，新约要大过旧约。OK，好，那旧约里面摩西带以色列百姓 OK 这个进迦南地。今天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跟死亡里面给拯救出来，带领我们去新天新地。哎，那迦南地是个好地方，吧？还有米甸人、腓力斯人，还有其他的这些，还有拜偶像的人在那里等等。OK，那新天新地里没有敌人，哎，没有天灾，没有人祸。所以的话，你要讲新约怎么样，greater than 胜过旧约。胜过旧约，OK，所以的话，这个那你要这样子来这样子来做种比较，所以你要有 correspondence，你要说，哎，这两个平行的，OK，这些东西 correspond to 耶稣基督的做的这些成就的救赎这些事情。第二个，新约必定要大过这个旧约，OK，所以这个旧约里面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对，technically 是子孙里面的那个，这个其中之一个。OK，那大卫是个这个很伟大的君王。OK，可是美中不足，哎，他也出了纰漏。OK，所以那这个大卫的管辖区就是这个中东这一块地方。哎，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的管辖区是什么？整个世界，宇宙。OK，整个宇宙，上帝已经给他了，整个受造的，上帝已经全部都给他了。OK，那他管辖的范围是整个 the whole universe，不只是单单的巴勒斯坦那边一块地呀，基文啊哈。
所以说，把大卫预表为耶稣是太勉强了，因为大卫犯了那么多罪，那么恶的罪，你把他来预表耶稣，我觉得太勉强了。
这个
大卫这个预表，我觉得已经被滥用的太过分了。
那所
还有
以，
说把什么
嗯。
挖井预表为找耶稣，这，我觉得都是没有相关性的，在当时。
哎，这个，
我觉得如果圣经上没有说这是预表什么，我们就不要说这是什么。
喂，这个，嗯，我要这个， 现在就是说，你要讲新约怎么样胜过旧约？OK，好，大卫是个很有能力的 powerful 的这样子的一个君王，可是他的确缺陷很多，又是找小三，OK，八十八，然后又把她老公给杀了，OK，等等，而且那个老公还是很忠心的这样子的，他的这个仆人，对，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完美的那一位大卫是这样，OK，所以这是新约里面很清楚的。哎，所以旧约里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预表，OK，摩西颁布律法给神的百姓，耶稣颁布律法，登山宝训给新约时代这个新约时代里面这个神的百姓，这里面是有 parallel 平行的，是这样，OK，伊甸园里面亚当面临试探，亚当。失败了。新约里面，耶稣面临试探，耶稣成功了。亚当失败的结果归给所有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生下来就生在亚当家，没得选的，生下来就有罪性，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哎，那今天耶稣基督代表，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亚当所犯的罪归给所有他的 biological 的这个后裔，那就是所有的人，除了基督以外。哎，那今天耶稣基督的义可以归算给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罗马书第五章就是把这个亚当跟基督做了一个比，这个对照。所以的话，这个所以这个旧，当耶稣说整本旧约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哎，这里面有很多预告片，OK。所以，那我们不能随便滥用预表。所以刚才那个表和那个预表可以被滥用的，就是你要讲，写预表有预表的规矩，那你要 proof，你要证明这个是个预表，OK？对，那你证明的方法就是说，你把旧约的事件跟新约的事件放在一起看，然后这里面有平行的地方，这样。OK，好，那这个讲完了，我们现在看历史文化背景，历史文化背景啊，有的时候解圣经，我们要看历史文化背景。为什么犹太人把耶稣交给这个比拉多去接受审判？为什么耶稣犹太人自己不审判？因为当时罗马人统治的巴勒斯坦，根据罗马法律，犹太人无权判死刑。犹太人无权判死刑，犹太人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可以判死刑，什么东西？就是外邦人闯进圣殿里去了，那你可以去判他，你可以去杀他了。所以圣殿门口就挂了招牌，外邦人不可以进去的。那你进去了，你触犯这个犹太人这个律法的话，犹太人就可以把你杀掉。在这个以外，那他们就没有这个权柄。那所以的话，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审耶稣的这个事情。来到比拉多那里去，所以这是历史文化背景。所以你要了解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法律，OK 等等。然后赫人为什么要把整个土地卖给亚伯拉罕？不仅仅是一个山洞，不仅仅是一个山洞。你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老婆这个撒拉死了，撒拉死了以后，他要去有地方去埋葬这个撒拉，然后把跟这个赫人去谈生意。OK，那亚伯拉罕就要买一块山洞来去，去埋葬他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妻子，这是犹太人的这个习俗。所以，那结果我们就很啰啰嗦嗦的看到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这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生意谈判。OK，民事案件。OK，不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就创世纪23章，撒拉享受127岁，就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这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进去为撒拉哀哭，哀痛哭嚎。亚伯拉罕从死者的面前起来，对赫人说：“赫人就是当地的这个民族。赫人说：‘我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族人，这里没有不动产，求你们在你们中间给我一块。’”本地作为产业，使我可以埋葬我死了的人。 使他铺路在我的面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在你跟我们中间，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尊贵的王子，你可以在我们最好的这个坟里埋葬你死了的人，我们必没有人来阻止你啊，在你的这个坟地上埋葬了，在这个他的坟地上埋葬你死了的人。”于是亚伯拉罕起来。向当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使我埋葬我死了的人，使他不露在我的这个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请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叫他把所拥有的田头上那一块麦比拉洞卖给我，他可以按着十足的这个价银卖给我，使我在你们中间有产业做坟地。”OK，好，所以亚伯拉罕要买的是什么？买了一块洞，OK，某某某某人的这个，用的有那个地上有一块洞，他要买那个洞来埋葬这个撒拉，OK。那时以弗伦正在做着赫人中介，于是赫人以弗伦就这个又回到亚伯拉罕，从来，所有来到城门口的赫人都听见他说：“我主不要这样，请听我说，这块田地我送给你，其中的洞我也送给你。”我在我族人眼前送给你，打肿脸充胖子，OK，这个让你可以埋葬你死的人。亚伯拉罕就在当地的人面前下拜，然后在当地的人的面前对以弗伦说：“请听我说，如果你愿意，我必定把这个地的银价给你，请你收下吧，让我可以在你那里埋葬我死了的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对他说：“我主，请听我说，一块值400块4500克的银子的田地，那在你我之间算的什么？哎，你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就同意以弗伦的这个价银，就照着在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拿商人通用的银子，称了400块4500克的银子给了以弗伦。OK，好，这是一个民事案件啊，这个买卖，房地产不是房地产，那个土地的买卖，哎。那么现在问题，然后这个，于是以弗伦在麦比拉，在曼利的面前的一块地，包括那个田和其中的洞，田中和这四周所有的树木，都在赫人眼前，就是在所有来到城门口的赫人的眼前，归给亚伯拉罕作为产业。这事以后，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的妻子撒拉埋在迦南地。曼利面前麦比拉田间的这个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这样子那块田和那块地中的洞，就是以赫人归给亚伯拉罕的作为产业的作为坟地。OK，好，所以这记载了这个有一个transaction，买了亚伯拉罕就买了那块地。哎，亚伯拉罕只要买那个山洞而已，为什么这个赫人要把整个地卖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要求要买那块地，他只要求买那个山洞。因为如果当时的律法，赫人的法律，如果亚伯拉罕不买块整块地，换句话说，赫人如果只把洞卖给亚伯拉罕，赫人要为那整块地，包括那个山洞，缴纳每年的房地产税。OK，that's why。那你怎么知道呢？考古学家，那圣经考古学是一门学问。圣经考古学的人就把当时的这个古代的这些文献，然后拿出来，然后考古挖出来了以后，然后把它翻译出来，那 eventually 就这个上网了。OK，那现在的这个时代就上网了。然后圣经以前的话就是圣经百科全书里面会有这种消息资料。等，所以你解释事情的解释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当时历史文化背景。那这个是跟圣经考古学有关系。OK，所以那现在所以亚伯拉罕在整个谈判策略，OK，他的 negotiation strategy 中反映出来他对赫人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了解。OK。那我请问你，亚伯拉罕真的只想买那块山洞吗？No，他想买整块地。他真正的目的是买整块地，不是买那个山洞。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只要那个山洞呢？
价格。
我要是其中一个是反卖价格，OK，不过他也没有 bargain 啊，人家开价多少他也不回个价钱，然后就称了银子就卖了。如果亚伯兰一开始就要买这个地的话，这个赫人可能怀疑你这个图谋不轨，你在我们这里你要干什么？你要就像这个中国现在在美国很多军事基地附近在买农田，美国人说：“哎，为什么你在军事基地旁边买个农田？你的意图是什么？”等等是这样，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要减少赫人的这个防备的这个心呐、啊。OK，你来这里做客旅的寄居的，你现在在买我们的这个买我们的这个地，你的目的是什么？等等，然后，其实亚伯拉罕想办法要买块整块地，所以抓住为什么？因为他抓住上帝赐予他全地的应许。那这一块地，他买的这一块地是象征性的，OK，得到了这个他的将来他的后裔啊，将来要得到整个迦南地。那现在这个亚伯拉罕作为他后裔的祖先呢，现在买了一小块地而已。给这小块地象征性的，像出手的果子一样，出手的果子一样，象征性的，将来他就是得到了上帝给他应许之地，是这样。OK，所以对那块地的 function 是像一个出手的果子，象征性的代表整个迦南地。好，所以亚伯拉罕是个很精明的这个做生意的人，OK，而不是个省油的灯，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打好了这个主意，他要买那个整块地。哎，所以那为了不引起这个赫人的疑心呢，他一开始就想啊，哭得很厉害，萨拉死了，你看这么可怜，我在你客旅寄居的，我连个埋葬死人的地方都没有。那赫人说，哦，那我要求不多，只是一小块山洞而已。OK，结果去买了整个地。OK，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如果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原来是如此，这样。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神的主权，神给他应许了，OK，这个地给你跟你的后裔了。那亚伯拉罕要尽人的责任，他削尖了脑袋，OK，想尽方法怎么样去，在这个应许之地得到一小块地，所以的话，这个这里看到什么？看到 politics of ministry，侍奉里面在玩政治手腕，这个是亚伯拉罕，OK，他在跟这个赫人 play politics，最后他得到了那块地，好，这个我何日，OK，这个在我何必在一日之间丧失你们两个呢？创世纪这个27章里面，OK，27章我们读到，我儿啊，你现在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到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啊，与他同住些时日，但是躲避风头。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对你消了怒气，忘记了你对他所做的事，我就派你们，派人把你从那里接回来。我何必在一日之内丧失你们两个人呢？OK，这个是这个雅各跟以扫。OK，哎，那为什么？为什么一日之间丧失你们两个人呢？因为以扫本来是打算要杀雅各，雅各骗了他。哎，骗走了长子的名分，利百加却要帮助雅各逃跑。雅各是 favorite son，偏爱的。那根据当时的法律，这个凶手以扫啊，如果他杀了雅各的话，必被村里的那个人要处死，这是村里人的这个责任。这样子，利百加一日之天，一日之天，一天之内就失去了他两个儿子。所以的话，这个了解这一句话，我何必在一日之内丧失你们两个人呢？你要知道当时的法律，这是历史文化背景。所以这个那圣经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养子哦？这个案例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个 adopted son？为什么要养子的案例？因为在那时候，如果死者在死的那一天没有儿子为他哭泣的话，那是很遗憾的。 啊，不是为了养老，OK，说你死了那一天要有儿子为你哭泣。如果有一些没有儿子的有钱的人会收养一个儿子，这样子他死了以后就会有一个儿子为他哀悼。嗯，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OK，所以，对，这个是啊，我明白，看圣经要看历史文化背景，再看一个例子，OK。马太福音里面记得，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OK，好，这个马太福音2章第1节，希律王执政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OK，不是博士，OK，翻译是博士，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剩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星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OK，那为什么希律王听下来就心里不安？哎，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因为他是严格上他是没有资格去做王的。OK，所以这个那现在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耶稣是有资格的来做王，他是大卫的后裔。OK。那下一句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哎，希律王心里不安，那是他的事情。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会心里不安？
心理关系跟跑不完，他们中间有一个王孩子。
OK，所以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哎呀，麻烦。OK，这个老希律王呢是疑神疑鬼，这个人疑心病很重。OK，他总是怀疑有人要想杀了他，夺取他的王位。他越老越多疑，他因此已经杀了他最爱的妻子、他的母亲、他的大儿子和另外2个儿子。OK，这个是希律王。哎，那你不要以为这个人是特别的这个疑神疑鬼，因为古代很多时候是。夺权是透过人下毒啊，等等，那个饮食里面去下毒，OK，所以这个那个尼西米是做这个做王纠正的，OK，这个什么意思？不单管饭食，并且是先吃这个食物，如果有毒的话，毒死第一个是毒死他，那旁边那个王就看到哦，原来这里面有毒，哎，所以的话，这是古代的时候常见的事情啊，这个篡王位的话，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毒死他。啊，所以希律王这个人是疑神疑鬼，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他的大儿子、另外2个儿子，其他可能继承他王位的，或者是有权柄继承他王位的等等，全部给杀了。OK，所以有一个罗马皇帝这样子说，他说做希律王的猪，比做他的儿子更为安全。OK。因为做他的儿子，在他家里可能被杀的可能性远远比他家里的猪更高。哎，那其实这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双关语啊，那个猪呢，做希律王的猪，家里面的猪，这个猪是 house，OK，比做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 whos，OK，所以这2个字是很类似的，所以是一个双关语，然后来讽刺这个希律王这个人啊，是这样子一个人，好哎。那为什么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的，因为当希律王70岁快要死的时候，这个人干的这个事情，他下令以捏造的罪名逮捕了耶路撒冷所有尊贵的精英。他知道他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的哀哭。OK，这个有一点像那个维尼熊一样，OK，所以就吩咐人在他死的日子把他们都杀了，使那日城里面有人哀哭啊，是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事先把城里面的这些精英全部抓了，他死的那一天把这些人杀了，以至于全城有人在哭的量，OK，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所以马太写。连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的，所以马太这个人是很有幽默感的，很难想象马太这个人很有幽默感，为什么呢？因为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离希律王过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的话，那马太这个读者，马太是个犹太人，写给犹太人的这个福音书， 当马太的读者读到的时候，会会心的会大笑。所以马太写作的，因为马太写作马太福音的时候，基于希律王和去世已经许多年了。哎，可是这个人们仍然对他的不安全感和残酷性记忆犹新。OK，所以这个对当所以这个是历史文化背景。OK，历史文化背景。所以的话，这个对很多年以后我再过三四代以后，那有的人提到哦，这个当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反腐啊等等，还抓了很多人，然后很多高官落马，很多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些亿万富翁啊，很多落马等等，还有火箭军的头头等等，很多人落马等等哦，习近平这个人疑心病很重等等。那咋很多年以后有人记载，就是这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我说很多年以后的话，就知道哦，是的，那些日子是这样的。OK，全国在抓间谍，哎，疑神疑鬼的。OK，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呀，历史文化背景啊。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了哈，有什么问题没有？下一次我们开一个开始智慧的研究，or study 呀，你们。对，
那么就是这个从心理来理解就业，这个确实，
呀，
我没有这个工具。
对，
那以色列人他没有，
是，
他不读心理，
是，是，
所以以色列人他也是基督徒。
哎呦，no，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没有信耶稣就不是基督徒，OK，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如果他不信耶稣很可怜 ，OK，旧约很精彩，可是他没有钥匙，没有这个钥匙开这把锁，不能够解码旧约，他读严格上你也读不懂，是这样。读不懂，OK，那就很多很就是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for what？为什么要他献以撒？为什么摩西击打磐石，第二次击打磐石，最后就搞到迦南地都不能进去了？你很多很多悬案呢、在旧约里面，很多 mystery，很多悬案在那个地方。OK，那这个东西要解的话，一定要新约圣经来回去解它。他如果不接受新约圣经的话，他永远搞不懂。
发展一个机器人怎么理解就业的问题？没有
是
就业，没有。
是，yeah，所以的话，所以没有新约圣经看不懂旧约圣经，哎，所以新约圣经要透过耶稣基督去解释旧约圣经，那没有你不解的话，很多东西就一个 big mystery 是这样。为什么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搞到最后连迦南地都不能够去哎，上帝怎么这么对着他的仆人这么苛刻？又犯了一点小错误而已嘛，big deal，OK，还有问题吗？
关于社会对于我对以色列历史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困惑，就是以色列民族，他在世界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民族，其实是旧约的一个就是主要的中心吧，关键关键人物。为什么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以色列？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的，包括美国，包括英国、西欧里面，这些国家反而慢慢的这个信基督。
对，
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西欧的国家还在支持这个，尽管他不信基督，但是还在支持以色列。比如说这些，就说这就是一个他找的一个这些困惑，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整本圣经的话，就是这个神的救，整本圣经在讲神的救赎史。那其实不只是整本圣经，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在讲神的救赎史，所以神在按照他的计划来拯救不同民族的人。那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说的万族，每一个民族要以你的缘故要蒙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福音从中东开始，然后最后跑到欧洲去，然后又跑到亚洲等等。那其实欧洲已经走跟美国，欧洲早就走向一个后基督教的国家。欧洲以前是派宣教士出去的地方，现在是要，对，宣教士要去的地方。 去把这个福音带回去欧洲。欧洲早就进入一个后基督教的一个 continent，post Christian 这个 continent。那美国现在也在走上这个路，是这样，post Christian continent。OK，所以，对，这个就是就是。神在按照他的主权，把生命册上每一个有名字的人一个呼召他出来，进入教会里面，进入他的羊圈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要 Ruby 啊。
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啊，那整个欧美的国家还是很支持以色列，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时代论有关？或者一些我们要解释圣经啊，里面
对
这
啊，
些理念啊，或者
我不认为跟时代论有关系啊。那其实不是单单的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耶稣，我们哪一天信的？谁给你传的福音？OK，你住过什么地方？今天你跟我能够来到美国，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哦，我的 case，我的父亲决定要移民美国，或者是你申请了这个来美国读书，或者是怎么样等等。OK，那其实我们的脚步是上帝所掌管的，上帝已经预定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年日，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疆界。所以就是神没有让你来美国，神没有让你去接受到福音，你不会接触到基督徒的。那我们之所以会接触到基督徒，因为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是神在按照他的计划来收割我们这些庄稼。OK，that's why。所以，我们信主不是一个 accident 意外，也不是我们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上帝在创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里面，然后在时间里面，上帝在 unfolding 展开他的救赎计划，把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羊一个呼叫出来。呼召出来，进入他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羊圈里面。所以要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事情。OK，所以生命册上有名的，在创世以前，圣父交给圣子的所有的羊，没有一只会失掉的，没有一只会失去的。这样，那其实基督教的话，这个就是 movement 从欧洲，然后最后现在到了美国。那将来的话，重心可能是在非洲，或者是在亚洲，已经不是在美国了，是这样。哎，所以有一个机构叫第三千禧年。第三千禧年他在干什么？他把改革中的MA 的神学院的课程变成多媒体 （multimedia），放在网上免费给人家下载。哎，免费下载，而且翻成多国不同的语言。很多不同的这个语言，OK，原本是英文的，然后换成不同的语言，免费给你去下载，它所有的视频、讲义的大纲，甚至讲员讲的每一个字，全部都翻译出来，放在网上。哎，那个发起人、创办人叫 Richard Pratt，那个就业教授，那人家问他为什么你这样做，他说我现在要把免费的、把最好的美国的改这个神学送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因为将来那里的人要派宣教士来美国，跟我的后代传福音。好嘞，然后在美国再过5、60年以后，进入后基督教国家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三世界派宣教士来美国，跟我们的后裔来传福音。所以他希望那些宣教士来美国的时候，传的是纯正的福音，不是我 OK 怪里怪气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在这样子来思考，这样，所以神的话，他的主权，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拯救谁就拯救谁，哎呀，这样李斌，哈哈，
就是为了刚才那个记录心力，就是他对耶稣的担心不安的时候，然后这个一路上的人，他们也感到不安的原因，就是说心力是一个多疑的人，他不安，他就会乱杀人。
他就会乱杀人，exactly right，呀，所以很多年以后，有的人会讲，当习近平不安的时候， 很多人会落马，
是不明白这个百姓为什么不安呢？
百姓为什么不安？因为西律这个人不安的时候会乱杀人，是这样的。OK，我刚才讲过嘛，西律70多岁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城里面的这些有名望的人全部去抓起来，等到他死的那一天，把这些人全部杀了，以致全城有人在哀哭，他就很有面子。丧事就办得很体面，是这样。这个人是这样子一个残暴的这样子一个人，出这种点子，还有居然还有人出这种点子的，
就说他还把2岁以下的小孩全都杀了，
哎，对对
那个就
对，是，
在耶稣诞生的时
对，耶稣诞生的时候把2岁，对呀，所以一个都不漏掉嘛，OK，宁可错杀什么，错杀100，不要漏掉一个，对呀，是啊，西律王是这样子的一个人，OK，所以为什么西律王不安的时候全城都不安？呀，Sisi，哈哈，有什么补充吗？是，
那个犹太人不是不吃猪肉吗？
对。
那西律他应该也不吃猪肉。
对呀，
那猪应该是 pet，这个。
这个就是比就是笑话比喻啊，是这样，因为它这个双关语是这样的，OK，双关语，你做他的 horse 好过你做他的 wheels，你做他家里的猪好过你做他家里的儿子，
你我死了，那个地方的都
对，
开始了，因为
对，
后来就找了
呀。
猪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字都没改，
对，
给他说一个，
就是他取笑西律王嘛，就是这样的，他是以东人是这样，他没有资格当王的，是这样的，好吧，我们其实今天是。美国人跟我们一起吃饭，是这样，哎，Anyway，对不对？第一个礼拜天应该是瑞典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们做个祷告吧，OK？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给我们能够学习的机会，求求你继续祝福每一位来到你家中的，也让我们这些所学到的这些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以后怎么样看圣经，也知道怎么样去买参考书。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走，谢饭祷告，OK，好。天父啊，求主你祝福我们要分享的食物，谢谢主，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啊，这个让我们吃了，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服侍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